啊，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欲望啊，欲望啊，是魔王所设下的钩，钓鱼一样，要钩的钓鱼一样啊。当你的欲望不能停止的时候，你这条鱼就上钓了，就被魔王勾住了，你动弹不得。欲望就是魔王设下的钩，我们就像一条鱼被钓的，没有办法自由，没有办法自在，所以这个欲望就慢慢的犯，没有办法一下子的。佛经不讲啊，绝律不是这样，是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八大人机经也是这样讲的了。我们恰到好处的欲望是佛所允许的，因为它是讲中道啊，不是讲偏激啊，绝对不是讲那种哦很激烈的极端，不是的。无意的苦恨当远离，佛陀讲什么中道呢？比如说我们是法师，那应该啊身体要照顾好，生安而后道隆，该吃饭的吃饭啊，该睡觉啊就不要太用功啊，该打扮就起来，很正常的每天这样子的啊，像滴水穿石啊，这修行啊要像滴水穿石，每天不是一点一点的像磨刀刷刷刷刷，哎，不是夜夜磨刀的女人呢、夜夜磨刀的法师，磨久了智慧就很利，烦恼一砍就断了。哎，你那个智慧就像刀，你那只刀要很有用。有的人磨了20年，我说学佛学了多久？师父，我吃菜吃了20年，有什么用呢？吃菜吃20年有什么用？你以为不了不起啊？小白，吃菜吃20年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你吃素吃了20年，没有开悟，没有开大智慧，有什么用？没有用的，牛吃草的，啊，好了。那我们呢开智慧有中道，所以说出家人恰到好处的。好，那么在家居士呢，我们要记住我们也要行中道啊。有的人一出家有的人一学佛啊，护法居士以后通通不抹胭脂了，他这个嘴唇啊，通通不抹胭脂。修行人不要化妆， You are mistake，错了 ，you are wrong。错了，佛教不是讲这样子的，只是恰到好处的话，中道。佛教讲中道，人家不能说，哎，你买了2套这个衣服比较漂亮的啊，穿起来很摩登的，那是不是？那就说你没有修行啊，不可以这样子的。不过我刚刚开车啊。刚刚这个开车啊，司机开车来啊，小姐在开车来，看了一个这个比较不适合的，后面都光光的，我是不小心看到的，我也不是故意的，一转眼就不小心看到了，对不对？我替他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他福报很大嘞，我还替他念佛，我的后面都光的，哇，他看起来很清凉。这个不行，不行，你如果你穿这样后面都光着来，我不要讲经了，大家都看你就好了，抢尽我的风头，不可以的，学佛要恰到好处，我们要端庄，是不是？我们应该化个妆，是不是？但是也不要化的，那个很可怕啊！也出来，哎呀，听经文还要戴一个假睫毛，吐了老半天，快了，师弟，快开始讲，一眼 just moment， 看见？听个经文干嘛？装着那个睫毛，对不对？等一下，画眼线，简单扼要，咚， 哦，就好了。对，还要像上迪皮卡索一样的，来站着啊，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什么都讲中道，哎，不要极端啊，对不对？吃饭啊，你应该吃的啊中道，啊，是吧？该休息的就休息啊，该念佛用功的要好好的念佛。出家在家都是讲中道的，对不对？不要装的怪里怪气的啊，一只眼镜上面还有一只恐龙。戴一只眼镜还有一只蝴蝶，那这很奇怪了，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不要哦，都能弄得很奇怪的，哎，我们很平常啊，是不是？就中道啊。那么我们假设说碰到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你尊重他。记住，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不一定是我们对。也许是对方对，真的哦，我不骗你吧。有一个人，一个女孩子，穿的那个鞋子穿的很厚很厚，穿的多厚你知道吗？她这个鞋子哈，垫得很大很高，因为她个子很矮，比我还矮啊。我跟她讲，对不对？我都不感觉很自卑，你为什么矮矮的就很自卑呢？你干嘛穿这么厚？这么厚，万一不小心，你这个脚踝啊，会伤到这个鞋子一翻过来，你的腿会受严重的伤。哎，他不听我的话，漂亮比较重要。哎，然后他就哦，漂亮比较不听我的劝告。哎，对对，走，有一天啊，他就到西门町去啊。跟着西门町去啊！啊，干嘛？一直车子闪过来，他吓一跳，本来要闪过来，啪！不能走路，他太高了，太高了，那个是假的高，他只想垫高。我说你这个不是高，是垫高，对不对？矮有什么不好？矮人都是伟人呢，你为什么要穿那么高呢？然后要闪车子，啪！那腿不能动了，何苦呢？啊！我不要改变你，等你受到教训以后啊，教育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教育，一种叫做间接教育。什么叫做直接教育？他本身自己去尝试。什么叫做间接教育呢？就是我啊，比如说我来教导大家，这个叫做间接的教育。我讲了，你要自己去实现，你自己教育自己，就是直接单刀直入的教育你自己，用你的智慧教育你自己。记住，我们的善知识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我。记住哦，你们是你们的智慧，是你最大的善知识。你心中那一颗智慧的心佛性，就是诸位最了不起的善知识。我不是你的善知识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善知识在各位的心中，这个就是直接教育，直接教育。好了，所以说啊，我如果说他今天他穿那个厚的鞋子，我今天一直改变他，一直跟他争吵，大家都很难堪，对不对？都很难堪啊。所以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我劝你到某一个程度，再劝下去你不听，那你就去试吧，你会发生问题的。佛陀说要听两种人的话，第一个要听智慧人的话，要听有智慧人的话；第二要听有经验的人的话，这个很重要的。听有智慧人的话跟听有经验人的话，你可以省掉20年的生命，去揣摩，去错误， 人类都是从无穷的痛苦当中才学会了一点点教训，才开了一点点智慧。要记住，我们要听有经验人的话，要听有智慧人的话，哪里是陷阱你不要掉下去。我告诉你，前面有一个陷阱，你千万要绕道，你千万不要掉下去，听我们的劝告，这样就对了。好，我们不要弄到20年30年50年，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啊，就说啊，我在50年前就听到慧立法师讲经了，早啊我就应该念佛了，到现在啊病苦一大堆，病魔提不起精神，不提不起佛号啊，都提不起来，都提不起来，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啊。要听有经验的话啊，佛陀啊告诉我们，降服百万大千的人不伟大，能够降服自己的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世界上最困难的就是认识自己，降服百万大千，你统领啊，统领百万大千啊，啊，这个是伟人，不是圣人。伟人是统治别人，圣人是面对自己啊，哦，这个大不相同。伟人要一句命令下去，可以百万大军进攻啊，千万的大军可以攻打，这是个伟人呢、啊，统治啊，三军呢、啊。圣人不是这样，圣人不统治别人，圣人做每天做什么工作？降服自己，调服自己，使自己的心不贪不嗔不痴，不恨别人，不嫉妒别人。我也不需要去改变别人，每天都享受自己的智慧，了解无常的真相，世间的空性的道理。他每天都会注意自己的缺点，每天都会看人家的优点，随喜别人，赞叹别人，然后把自己的优点隐藏起来，把自别人的优点在大众赞叹，把自己的缺点在大众调侃所以说讲话很重要，赞叹别人要在大庭广众教育别人要讲别人的缺点要在私底下，要在私下，不能在大众。在大众讲别人的缺点，你就跟那个人做敌人，一定跟那个人做敌人。所以赞叹别人在大众面前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今天你看昨天跟今天有这么多的法师来听经闻法，我们很赞叹，是吧？大家给鼓掌，是吧？好了，那我就跟这些法师结了善缘，对，我跟他鼓励嘛，随喜嘛，我们没有结恶缘，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法师有缺点，私下慢慢来，彼此先互相讨论，互相讨论，对，这个就这样子。好，那么伟人要面对自己。伟人要统领大众，圣人要面对自己。简单讲，伟人要面对大众，上台一讲，一呼吁，一讲，哇，几百万的大军都能听他的，不然就抓起来枪毙，有人就枪毙了。圣人不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不一样，他每天就面对自己。就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9年，观察自己的过失。这个我告诉你，两种人，哪一种人比较难呢？面对自己，这个是最难的。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缺点，这个是很难的。大家都把缺点啊，像乌龟一样啊，藏起来，对不对？大家呀，把这个缺点像乌龟一样的藏起来，把别人缺点呢公开的攻击丑化，都是这样子。圣人跟凡夫刚好相反，凡夫每天做的就是攻击呀，降服别人呢，统治别人呢，圣人是面对自己，降服他人，统治别人，这个只是凡夫。为什么六道轮回的凡夫啊，降服自己，让这个贪嗔痴彻底的洗心割灭， 能够超越自我，超越这个生命，超越这个无常，悟入一切法无我，这个是圣人，这个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能够做到。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祖师开悟的啊，也做得到。这些啊，八大宗派，包括小圣的两大宗派啊，悟入空性的，都做到降伏自我。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佛法，才不是每天在那边把杯，啪一杯，两杯，叠告，知道吗？广东人哦，对不对啊？香港人也是啊，拜这个拜很多的。有一次啊，我们文殊讲堂啊，有了一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有一个人来啊，就说，请回去了，就来就请回去了。那尊观世音菩萨还比十万多啊啊！刚好那时候文殊讲堂刚好创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呢、啊，还好我刚好看到啊。啊，没什么徒弟啊，看到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是放在这儿文殊讲堂的，你怎么请走了？师父，我啊在他前面呢、啊，我不会跌告，说啊，观世音菩萨，我帮你请回来，请回到我家拜拜，可以吗？啊，他联系，我啥不会？我说那四万多块哎，他说他有允许啊，我说好，那很简单，你家住哪边？他说我家住光华路，那你家做什么？开服装店的，开什么？有开店面。那这个财产是谁的呀？他说登记我爸爸的。好，来来来，你下跪点名，现在把你爸爸的财产登记我的。来，我们叠告问佛菩萨好不好？哎，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对啊，没有这种事。那观世音菩萨是放这儿的、你说请就请啊、叠三十告就请啊、哪有这样子的，这犯偷盗也。观世音菩萨啊、答应我请回去，观世音菩萨，我说你弄错了，观世音菩萨答应你请回去是叫你心中要向观世音菩萨，要请心中那一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意思叫你像他这样大悲心，你心中有菩萨，是这一尊菩萨请回去，不是这一尊菩萨请回去。说原来这样子哦，放着放着放着，还好我有看到，要不然四万多块了了。还好我有看到，这众生，他误入误解的佛法，啊，误解的佛法。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啊，就是超越即什么是佛法？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佛法是马上用得到的，马上用得到。记得无论哪一个道场，用任何的仪式修行禅净律密都没关系，重要的就是要开断烦恼，一定要开智慧，不管他用什么方式，繁琐的这个仪式啊，来到中国就变得更庄严，可是繁琐的仪式啊，不见得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重要的要回光返照，记得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化作一种乐趣，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用感恩的心，我们昨天开宗明义啊就讲过了，要把仇视的心写在沙滩上，要把感恩的心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经过几千年都不会氧化，都不会风化。写在沙滩上，我们要把仇视啊写在沙滩上啊，海水啊一过来一弄就摆平了，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不要计划。可是我们对人家的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要一定要感谢人家，要感恩的心要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如果我们用这种心，生命将会大不相同，任何事情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啊！就像我到这个文化大学啊去上课，我掉了一万块， 掉了一万块，哎呀，学生呢、啊、很难过，就师傅啊，对不起啊，你来文化大学啊，上课又让师傅啊掉了一万块，你不但呢 来教学很辛苦，来上课啊，那我们有学生偷你的钱，我说没有偷啊，他说师傅你掉了一万块，我说没有掉啊，放在我这里我用，放在他那边他用啊。哪里有掉？钱有掉吗？没有啊，哎，只是换人用而已。那当然嘛，记得哦，你今天你口袋里的钱不一定是你的，真的。是啊，你今天你的车子也不一定是你用，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要死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降临没有预警的，没有任何的警告的。放在我们口袋里面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用的，所以今天来讲，我到文化大学来上课啊，掉了钱，哎，我不会幻想说我钱掉了，放在我这儿我用，放在你那儿你用，对不对？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样观想一下就好了，什么事情就没有了，啊，哎，什么事情就没有了。啊，记得，如果我们不能把问题用一种智慧去成长，去把它转换观念，不能用这个智慧的心，用一颗喜悦的心，用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会被问题解决掉，因为烦恼变成一种压力、痛苦，我们会活得没有意义，甚至想自杀，哎，甚至想自杀。啊，所以师父一再的强调啊，好的环境不如好的心境。好了，我们最后一个啊，如果我们用智慧的心、欢喜的心，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样子，我们就会被问题解决掉，你会活得甚至想要自杀，啊，过着苦恼的生活，日日苦恼，时时痛苦，啊，分分秒秒。活得比死更痛苦，所以说啊，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对生命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惩罚。如果我们没有碰到这个佛法，我们今生今世白来的穿衣，早上你刷牙、吃饭、大便、吃早餐、上班、下班、看电视、生孩子 ，and tomorrow 刷牙、洗脸、吃早餐、开车上班啊，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生孩子，在明天刷牙、洗脸、吃饭 ，every day is the same, no different， 每天都一样。活着就会觉得，哎，活着活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每天都要化妆，每天起来都要化妆，每天都要这样子啊，每天都要这样，左手左右手要画左边，左手要画右边，啊，每天都很忙。很忙，你问他你忙什么？你问他忙什么？啊，就是这样子，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啊，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也不知道在活什么，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任何的方向。记住，我现在讲最后一句话。如果六道轮回真的存在，你怎么办？我们肉体死了，灵魂不会死啊。世间称灵魂，唯识邪称第八意识。佛教讲神识啊，死是一切的毁灭，还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死如死亡，如果是一切的毁灭，那事情好办了。我今生今世干再大的坏事，我都敢做。抢劫银行、强奸、枪爆，对不对？杀人放火，为什么？死了，什么都结束了。但是如果说佛讲的因果有存在，那怎么办？死亡如果是一切的毁灭，我们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干。问题在， 我们死亡如果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啊，这一股业力因果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注意每一个思想每一种行为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庭，对得起社会，对得起美国，对得起这个国家。还有我们今天研究佛法，如果万一啦，因为你还没有开始研究唯识学嘛，如果万一灵魂存在，神是存在怎么办呢？灵魂不死，神是也不会死啊，那你就必须六道轮回了。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大学研究院听到了佛法，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今生今世我能出家，我没有白来，因为我了解生命的真谛，我不再活得像以前的幼稚跟无知，动不动就嫉妒、惨叹、愤怒、恨。我以前就是坏脾气啊，学业相当的好，智商158，跟身高一样，很巧，智商跟身高都158，但是呢，啊，智商用在正途，听到正途，我觉得我很幸运 ，I'm a lucky old man。我是幸运的老男人，因为已经48了，我已经48 ，I'm 48 years old， 1953的也快死掉了，哎。
我们呢，昨天呢就说，讲到最后是说，如果没有智慧，啊，我们活的比死啊更痛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本身要是充满了智慧，那我们会享受每一分每一秒，而且我们也不会制造痛苦。哎，痛苦到一个智慧人的身上会全部都平息。那痛苦本身也不存在，因为是我们自己执着、颠倒、分别，对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能透视了解空性，所以我们一直妄想假借这些符号来过生活，来增值啊。所以我们说每天所过的这个日子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理想，也没有目标。世间所谓的理想就是权力、power 或者是金钱 money。 那么我们进入佛学的理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我们的感觉，超越这个现实所产生衍生的种种的痛苦。那痛苦的根源就是贪、贪念、嗔、嗔恨啊，痴就是愚痴，没有智慧啊。那么再来，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呢？我们讲看这个问题呀，有正面，再有负面。那如果我们什么问题都看成负面，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的束缚、痛苦、压力。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往正面来看啊，往正面来看，有利的一面来看，那么能够疏导这个烦恼，哎，让我们能够解脱，能够疏导。这意思就是我们看什么事情要从正面的啊，从正面的。那么怎么样来疏导我们内在的痛苦，化解我们内在的束缚跟烦恼呢？啊，一个要接受事实，就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要接受。比如说，哦，你讨了一个老婆，一天到晚争吵， 她虽然长得很漂亮，可是她的主观意识很强。
对呀，对呀，我看到你没有看到我的
面。哎，她也有自己的观念。她虽然很爱她的先生，可是她也有自己的观念，胜过丈夫的爱。两个人不争吵，她有话谈；两个人一争吵，她拥有自己的意见。啊，那么这个先生呢，应该怎么样来化解呢？就是要疏导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哦，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这是一种事实啊，这是一种啊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那可以离婚了，可以离婚的啊，对，没有错啊。那离婚，那小孩子怎么办呢？这离婚讲是容易，他是要考量的这些问题又是很多。所以这世间没有一天没有战争，也没有一天没有争执，只要有人的地方，也没有一天说他没有烦恼，也没有一天说他没有苦啊，病苦啊，通通存在。因此，能够改变的，我们用智慧来改变；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一定要去接受，直接去接受它。要不然就会输两次了。啊，比如说，哦，你考不上哈佛，或者啊，就这个，哎，分数不够，或者登记没有办法，啊，这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如果说你啊，你直接很懊恼，那么你就变成输两次了，因为你的实力不够。所以，能力不够，也要接受这个事实。如果再没有能力不够，再去嫉妒别人、攻击别人、诽谤别人，变成输两次，变成输两次。简单讲，在这个世间哦，我们一定要运用这个佛经的思想，很容易我们就解脱。困境、逆境、顺境，你都会落入不动。哎，在这个法句第一句里面呢、啊、有一个比喻啊，比喻的非常好，比喻的非常好。他说有两只扫把啊，两只扫把，这个大只的扫把啊，那就是用那个扫帚啊，那伯爷不晓得怎么说，就是这个扫把比较大只啊，哎，比较大只啊。还有一种扫把呢，是比较小，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哎，一点点的。好了，现在呢，他就说啊，这大的扫把说，你看，我呀，大只的扫把，可以呀、啊，一个庭院里面啊，哦，在几分钟以内啊，就可以把树叶扫干净。哎，有一次啊，啊，那么叠坏了一个这个瓷器，叠坏了啊，这个碎掉了，这个大的扫把呀，怎么扫啊，就扫不来，就是扫不来啊。哎，放了这个小小的扫把，一点点的扫把，他说那我来试试。哎，那扫把小小只的扫把呀，密很密呀、啊，哎，那碎片呢、啊，很容易就扫了，碎片扫扫扫扫扫扫扫，啊，这个碎片很容易就扫了，哎，大只的反而用不着，小只的反而用得着，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个世间的这一草一木啊，都有它的生存空间。人应当互相尊重，
啊。对于高的数目高的成为事实，我们也不必去羡慕啊。有能力的做有能力的出演，贡献给这个社会，没有能力的就像这个小扫帚，也有他在这个世间作用的地方，作用的地方。大扫把有大扫把的作用，小扫把有小扫把的作用，乃至是哦，一棵大树漂亮吗？那不一定，那要小草，那微不足道的小草，细细的小草，细细的小草，哎，也有它的存在，因为细细的小草可以陪衬这个大树的美丽，大树的美丽。那么这样子的话，看问题就会很尊重，很疏，能够尽快的、很快的疏导自己，也很能够达到理性、感性、智慧的一种高超。为什么？因为一草一木都有它生存的空间，有它平等的一面，有它的作用的一面啊。所以在座诸位啊，我们不需要自卑。如果你家庭真的是发生很不幸，你很穷，乃至于你是一个残障，乃至于说你长得丑陋，或者是你长得漂亮，简单讲，在这个无尽的时空里面，我们都是一种点缀，都是一种点缀。整幅画的美，这个 view 啊，整幅画的美啊，啊，要百花争放，红花有红花的美，绿花有绿花的美。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遭遇都不一样。我们认识自己，今生今世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注定是要扮演小角色的，但是我们也要有志气，好好的把这个小角色扮好，好好的把这个小角色扮好。我们是个大角色，我们也要好好的把这个大角色把它扮好。简单讲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就 do your best， 尽你的能力，没有愧对良心、道德、因果，那么也就可以了，也就可以了。所以说，看问题，我们呢，如果看正面的，啊，站正面的，就比较容易解脱，啊，我们因此啊，接受了这个事实。把问题往正面疏导，往正面去疏导，这样可以解决我们内在里面的那一种没有办法啊抗拒的痛苦的烦恼。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变成了实质化，以为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执着这个世间的永恒性啊，就是错觉。其实这个世间是无常性的，你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变成记忆了，昨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来讲已经是记忆了。那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呢？佛陀告诉我们，就是执着抹杀不了，除不了那种回忆，回忆啊，什么事情因为贪嗔痴无知，什么事情就会把它扭曲，就会扭曲。接受这个事实啊，总比懊恼来的解脱啊。疏导要用正面的啊，所以啊，佛陀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过了一句话啊，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无论你发生多么大的痛苦，多大的痛苦啊，啊，你都必须接受，你都必须要很勇敢的站起来。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业力，
就是娑婆世界，就是受苦的世界。我们因为业力而来的，随这个啊业，做商有商业，做工有工业，做医有医学院，做农有农业，我们呢、啊、做善有善业，做恶有恶业，这个是一种大自然宇宙的自然的定律，众如是因，必得如是果，一定得如是果。所以在因果的连锁性大自然的定律里面，因为我们前世啊，我叫讲三世因果，前世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业力牵引来到了今生今世，有很多的无奈，无奈啊，这个世间有很多的无奈。你认为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要用道理来疏通，认为什么事情都很合理你才快乐，那你永远得不到快乐。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而且你必须直接接受，某些是可以接受，某些是可以有道理可以疏导的，可以沟通的，理性沟通的，某些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你一出生就是女众，那你能改变做男众吗？你说有啊，有做变性手术啊，那个那也不自然，不自然。哎，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男众，这个也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啊。啊，那么大家一出生，哇，有的人一出生他是石油大王的儿子，石油大王的女儿，哇，那没话说了。出去开了车子啊，进来了像皇宫一样的了。哎，有的人一出生就非洲非洲欧鲁鲁，就洗干了头发呢，一出世像火木炭一样的。他愿意这样子吗？他不愿意。所以很世间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讨价还价，也没办法去讨论，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你必须去接受，我们必须去接受。所以什么是业力？就是先天性所造的因缘的业，加上现在的意志，现在这一念的意志加起来啊，叫做业力啊。如果说我们什么都归咎前世的业力，叫做宿命论。可是我们学佛是可以自转因缘的，可以控制在自己的，而且有的东西是没办法控制的。比如说你变苦，我们今天的变苦，那你能控制吗？有钱要变苦，没有钱要变苦，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所以这个世间变成说，在某一种范畴以内，你的意志是可以改变它的。在某一些很强大而且没有办法去转变的，也到处都是，也到处都是。所以因此这就必须用一种接受的观念了，能改变的，使人生更美好的，这个叫做自转因缘，就靠学佛，靠理性来沟通，靠智慧来升华我们的灵性啊，然后来处理我们真正的问题。这是可以改变的，某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你是女的，那是男的，你人一出生就是富有，那一出生就是贫穷，人家一出生的读书这都通通第一名，我们是怎么用功也是第一名，就是倒数回来，从后面算来第一名。世间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某些东西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所以因此啊，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的无常世间里面呢、啊，佛都告诉我们，无论这个世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啊，我们呢都必须啊啊去接受，去放下啊。圣人跟这个啊凡夫是不一样的。在《阿含经》有一段故事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尊者啊在山洞修行，啊，有一个尊者在山洞修行，啊，那先比丘像啊、毗迦沙呀、坐着呀。啊，然后哎呀，观不净观，观人体死了以后，慢慢的肿胀，啊，流脓，长蛆长虫，慢慢的化作啊，整个躯壳破坏，再来就是剩下的一堆白骨，那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个尊者啊，证了阿罗汉果。他的心地啊，非常的安详，不管天地万物怎么变，他都是那么的解脱跟自在。有一天，他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有一只毒蛇，这个毒蛇啊，来，一下子咬到他了，一下子咬到他以后，这毒蛇因为很毒，那么毒蛇攻心，这毒气啊攻心，那这个尊者知道自己啊，快入涅槃，然后啊他就请这个舍利佛啊、无间莲啦、尊者啊，把他移出来这个山洞的外面，接受这个阳光。在那时候啊，有一些比丘还没有证果的呀，啊，还有一些护法居士啊，啊，都来到前面来顶礼这位尊者，这些没有证果的比丘，这些啊没有了生死的护法居士们，他就是说：“尊者，你被毒蛇咬到，为什么还这么的，整个脸都是这么震惊？”整个身体色身啊，都是这样子禅坐的如如不动，还面带微笑。你明明知道自己要面对死亡，你为什么还这样子的安详微笑，无所恐惧？他说呀，我已经知道熄灭苦的道理，苦啊啊，我了解世间是苦。我也了解苦的来源是贪嗔痴，我也了解如何把这个苦灭掉。我已经修的八正道，我已经断烦恼、断我执，证阿罗汉果。内心里面已经熄灭了世间种种的缘起的假象的执着。斗争这些事情，所以我没有所谓的生，也无所谓的死。甚至来讲，生跟死是等同，都有具有相同的意义。生就是不生，虽生是不生，虽灭也不灭。肉体灭，神是灵性不灭。我已经灭掉所有的贪嗔痴，内心无所恐惧，所以我现在一直很安详的接受这个事实。那我们凡夫不一样吗？凡夫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恐惧了，发抖了，很想要一直赶快把它烦恼处理掉了，结果越处理这个烦恼就越重，越处理那么痛苦就越多。为什么？方式错误。比如说我没有钱很痛苦，我要处理着我这个没有钱的痛苦，做什么？抢银行， 被抓到台湾的抢的唯一死刑的枪毙了，抓去枪毙了。
本来是要只有解决这个贫穷这个苦的问题啊，本来只有没有钱，现在逼上梁山去抢劫银行。
所以佛陀说，这不是解决苦之道，
解决苦之道是釜底抽薪的，从这个最心态的最底部除掉，
除掉什么？除掉我们的贪，就得清凉；
除掉我们的嗔恨，
就得解脱；
除掉我们的愚痴，
就得自在。
有智慧的人
啊，无所求，无所惧，
也没有任何的
恐惧吧，因为他知道生命有一天一定要走到尽端，
所以这是圣者凡夫差别是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修行啊，他几月几号要入涅槃，他很快哎就知道，就像佛陀四个月前就交代完了。凡夫是什么时候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问题也不知道，因此啊，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心。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训练自己的心放下来比赚钱更重要，因为心的解脱跟自在智慧是无量无边的财富，是无量无边的财富。我们要训练这一颗心，没有听到佛法没话说啊，没有话说。那么也听到了正法，知道路怎么走了，我们还不要去走，这是大愚痴的。那么简单讲，怎么样才可以成佛呢？在这诸位，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训练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与空相应，拿到任何东西都知道这个都是短暂的啊。晚上洗澡的时候照照镜子啊，洗完澡照照镜子也知道我有一天会消失在这个世间，我有一天也离开这个世间，离开这个世间。那么慢慢的训练，抓到钻石不贪心，抓到黄金当作毒蛇，拥有大的财富也了解短暂的，没有什么好傲视的，开什么名牌轿车一样是短暂的。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无常的空性，用这种空性一直训练，训练到你如如不动不取一下啊，就是训练自己，训练到最后你的心就达到了水平啊。我们没有修行人的心就是情绪啊，一下子高感性高理性就低，理性高感性就低，我们的心是永远这样跳动的，这样子一直一直钻牛角尖，思想一直钻不出去的，因为它执着了文字符号，用自己的观念一直思维，想要连出一个道理，他不晓得他所接受的只是一些世间的语言跟符号，他所思维的都是一些负面作用的一种执着。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根本，死执不放是众生的通病，死执不放是众生的通病。 今天大家来讲，不是说我今天来纽约啊，来这个学校大礼堂啊，来今天慧立法师说法，我回去就是圣人，没有这个道理的。修行是滴水穿石啊，它一定要时间，它一定要时间。就像训练一个啊，一个技师啊，电脑的技师也好，开飞机的技师也好，它是需要时间。所以有的人啊，耻笑我们出家人，说你们出家人是怎么样？消极啊，迷信呐、啊，啊，还有啊，社会的寄生虫啊，都用这个很难听的来藐视我们。哎，就是到山上躲起来，闭关与世隔绝。他就，如果有的法师啊用功，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佛教，啊，自私自利。那我们就告诉他呢，今天如果没有经过师范大学，他能够教学生吗？他不能。一个法师没有经过特殊的心灵的训练，经典三藏的熏陶，没有经过佛陀正规的教育，正知正见，他能度众生吗？一样的，这些法师有的人在山上闭关，有的人是在弘法啊，有的人是在读佛学院。那为什么要在山上闭关读佛学院呢？很简单，跟世间一样，充实自己，以备将来局需之用。一个人如果没有先训练自己，法师也没有正视正见，心也没有办法定下来，也没有太大智慧，请问他能教导学生吗？对不对？没有办法。因此啊，训练自己的心，放下比你赚世间的钱更重要啊！我们要好好的听从佛陀的这个启示。佛陀的启示，当我们遇到逆境，我们很能够自动的把它当作是一种好的训练，把它变成是好的啊。虽然是一种痛苦，但是它的确有增进我们的道念、动心、忍性，使我们逆境可以让我们修忍辱，逆境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苦的存在，我们不要再贪婪这个世界。逆境也让我们得到这些，就像冬天的怎么样风霜雪雨，使我们开花绽放出更漂亮的花朵。没有经过冬天的这样子的萧瑟寒冷那么我们如何在春天呢结了最开了最好的花朵？佛法也是一样的，碰到的逆境懂得调整内在，如果能够自动，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好的，把它变成是逆境现前，说这是好的，是喜悦的。那么即使是面对批评，我们也心地很安详；面对贫穷，我们也很知足；面对种种的困难，我们认为是来到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困难的，困难是成熟的阶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所以啊，日本松下幸之助讲了一句话，当你跌倒的时候也不要白白的爬起来，
哎，这句话有的人听不懂。为什么当你跌倒的时候也不要白白的爬起来呢？意思就是你要从跌倒的教训，注意下一次不要再跌倒，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白白的爬起来，意思就是我们凡夫都是跌倒的啊，对不对？白白的爬起来，他不会从这个失败当中去汲取教训，去奠定将来成功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失败变成没有意义，没有成长啊。我们师父不坏，不听别人的劝导，不听善言善意的忠言直谏，我们内心里面啊充满了自己的看法，注定他一生一世是要失败跟跌倒的啊。那么再来，如果我们内心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性啊跟空性啊，而且是业力所构成的一个世间啊，这唯识学里面讲叫做共业所感，我们这个病患就不会太在意。你人的病苦，你干这妇产科的都什么病苦？你人的病苦就特别多了，开妇产科的一定赚钱，开小儿科的也赚钱，真的，妇产科的动不动开刀 operate 开刀，哎，动不动就开刀，动不动就开刀，哎。四个人里面子宫卵巢就是有一个人肌瘤，现在的文明病农药多，生活紧张，动不动卵巢肌瘤子宫肌瘤，哎，就看到有智慧的人他我都给我们的启示啊，就像老子的启示一样，说无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一个大祸患，正因为我有这个身体。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就会感冒了？有这个身体啊啊，就会神经痛啊，关节炎啊，走路啊，或者是骨骼啊弯曲啊啊，到最后啊就是啊啊，呼吸间人命的呼吸啊，得到气喘啊也痛苦，得到神经痛也痛苦，脑神经衰弱也痛苦啊，妇女啊生产也痛苦啊，是我们的生命啊，享受啊享乐不到啊小部分，我们的痛苦是一大串的，一大串的，就像葡萄一样的，葡萄一样的，一个痛苦去了，另外一个痛苦来，一个痛苦去了，一个痛苦又来，一个痛苦去了，一个痛苦又来。我们每天呢、啊，烦恼这个痛苦啊，病苦，还有辛苦。啊，肉体让我们痛苦，心灵的执着，没有智慧，分别心重，贪嗔痴嫉妒恨，让我们心病倒了。哪一种人才叫做健康的人？心灵充满着智慧，身体拥有了健康，身跟心都是健康的人，心灵充满着智慧，肉体哎也充满着健康，才算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如果一个人啊吃得很壮，但是呢却没有心灵上的健康，且没有心灵上的健康，还算是一个病人。但是我告诉你， 全世界的人都是病人啊，只是病重还有病轻，不是身体的病，也不是心理的病。所有世间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病人，没有一个不是病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缺陷。无常就是不圆满，色身由健康转坏转变，漂亮由漂亮转丑陋，由年轻转老化，这是严重的缺陷，严重的缺陷。好了，那么我们对这个病苦是这样的看法，乃至于说我们面对死亡，就像刚刚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乃至于说我们面对这个死亡都没有任何的恐惧，甚至对死亡都是如梦幻泡影啊，生死涅槃等同空幻。为什么在众生的执着，我们的的确确有生，的的确确有老，的的确确有病，的的确确有死，可是生是缘起的，就是空，生就是不生。老呢是色身老，灵性不老。你看过一个人脸上有皱纹，你看过哪一个心灵，你看过人的心灵有皱纹吗？哎呦，我的心灵啊已经长这个皱纹了，我的心灵已经90几岁了，你看过心灵有皱纹吗？没有。我的心灵怎么样叫做老呢？那就没有斗志叫做老，斗争不断的烦恼啊。所以不是说啊，哎，这个啊。